好，那就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课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现在主，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主，你的恩典与怜悯都不断绝。主啊，每一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你要以更新的恩典与慈爱来对待我们。主，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来靠近你，更深来认识你。主，在我们每一天所行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求你的话语，求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以我们的一生来讨你的喜悦，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我们在大卫、在扫罗、在许多的人身上，我们看见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的失败。主，我也求你能够再次透过主啊，在我们课堂的讨论啊，弟兄姐妹们自己在查经、在研读的时候，主你的话语、你的亮光就向我们来开启，主啊，然后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来讨你自己的悦纳。我们谢谢你，把今天的课程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耶稣看顾、保守和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啊，
大
有想到一个问题。
哦，
就说一般来讲，很多人在讨论到婚姻的时候，常讲说，圣经给我们教导是一夫一妻制，因为神创造是亚当夏娃一起创造的。
哦，
那可是，在旧约时代，我们发现，比如说大卫他的婚姻状况，下次是一夫多妻。
啊，
那这时候，若回到创世纪来讲，怎么跟一夫一妻制开始有点，就说如何做对比？
好，你的问题很好，那等一下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你回答好吗？那这个。我们不晓得有多少弟兄或姐妹哈，曾经去过那个华盛顿 DC 看过那个樱花季，那个很多很多樱花那个，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举手？有好几位哈。那我想这个每年去那个华盛顿 DC 赏樱哈，是一个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因为那个春天的季节一到，那个 blossom 就开始了，这个樱花就开始绽放了，所以就你就可以看见整条的那个波多马克河的两岸啊，还有 Jefferson Memorial 那边都开满了很多的那种漂亮的那个樱花。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季节的一个开始哈。那事实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季节，好比如说你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或是你在你的工作场所你有一个新的任务、新的角色啊，或者你在家庭里面你多了一个小朋友，你小孩子要出生啊，或者是有谁要跟你们一起住啊，你的 in-laws 啊或什么，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类似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这样一个神让我们看见在生命的季节转换的时候哈，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如何自处哈？我们应该要如何学习在这样一个神季节转换的里面，我们能够来这样子与神来配合哈。那首先呢，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从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哈一开始哈。撒母耳记第一章一开始呢，是讲到这个扫罗的死讯哈。扫罗的死讯啊，透过一个亚玛利人哈来的少年人哈来报告给这个大卫哈。在一开始的第一章呢，哈，我们就看见哈，扫罗死之后呢，哈，大卫那时候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哈，就在洗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就有一个人从扫罗那里出来，哈，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然后到大卫的面前，哈，然后大卫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呢？”他就回答说：“我是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的。”然后大卫就很紧张说：“你告诉我事情到底怎么样？”他就跟他说：“百姓从镇上逃跑，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然后大卫就继续问这个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他就回答说：“我偶然到基利坡山，然后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他快要死了。他回头看到我就呼叫我，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然后这个亚玛利人就继续讲说：“我知道他扑倒必不能够活，我就去将他杀死，将他头上的冠冕还有他的镯子带到我主这里来。”哈，所以这个讯息是在扫罗被杀之后的第三天才传到 大卫的耳中的，因为大卫他之前他去追赶亚玛利人，把他们在洗格拉，就他原本做那个小城被掳掠去的那些财物跟那个家人全部给夺回来，所以那时候他们刚刚回来，他还不晓得基利波山上面的事情，他不晓得扫罗已经死了。但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说谎的骗子，好，他是说谎一个骗子，因为我们从上一章就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我们看见那个时刻扫罗是怎么死的呢？扫罗那个时候是自己杀死自己的，然后呢，他杀死自己之后呢，那个帮他拿兵器的那个人也跟着死了，所以其实是他们自杀而死的，并不是这个亚玛利人去杀的。但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不仅说了，他还拿了两个证物，一个冠冕，一个镯子当做证物。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这么做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显扬他自己的功劳，说你看以前那个扫罗拼命的在追杀你大卫，但今天我帮你报了这个仇了，我帮你报了这个仇了。他觉得是说，他这么样做好像是帮大卫除了他一个心头的大患，他一定会得到大卫的感激，大卫的赏赐。所以呢，他就利用了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可能捏造了一下，他就想要来因此来得到大卫的这个欢喜，他因此要来得到大卫的欢喜，就没想到大卫的反应是这样子的。大卫在十一节开始就看见是说，他撕裂衣服，然后十二节极其的悲哀哭嚎进食直到晚上。撕裂衣服呢是一种悲哀痛苦的一个表示。事实上到今天的这个犹太人，他们还是有撕裂衣服这样一个动作。我曾经去过那个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上过差不多三个月的课，每个礼拜一个晚上去跟他们上课，就是那个犹太文化的这个就是 Jewish Culture Exposure， 就给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了解一下犹太文化啦。后来我就听那个拉比讲，他说呢，他们有一种衣服，这个衣服呢是上面胸口的这个袖子故意缝得很松很松的，所以当他们遇到难过悲哀的事情，或是要去吊丧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呢，他们去的时候就这样撕掉，就是故意这样撕开，就代表是说他们非常的悲哀，非常的悲哀，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痛苦的一个记号，非常难过痛苦的一个记号。然后另外呢就是哭嚎进食直到晚上，这也是在创世纪的二十三章啊，其他地方就讲到那些人他们对这个死难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哀悼，这样一个记号哈。所以我们看见了大卫的反应不是欢天喜地，哦，好高兴，我的仇人死掉了，我终于能够得到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害怕了。这不是他的心情，他的心情是什么呀？是难过的，是痛苦的，是一个哀悼的。接下来十七章到二七，对不起，十七节到二十七节那里哈，我们看见大卫，他为这个扫罗和约拿丹做了一首哀歌哈。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公歌》哈。他一开始讲到以色列者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受割礼的女子惊夸。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田产，可做公物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见他一开始就在那里说什么，在这首歌里面一开始他在那里哀叹他的挚友约拿丹以及以色列的君王扫罗的死亡，他里面没有任何这个丝毫的庆祝的意思，他甚至在那里说愿敌人的庆祝止息，不管是在加特，不管在亚什基伦，不管是任何的他们的欢乐都要来止息，他来宣告或是咒诅那个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地方，就是基利波山，说愿你在那里没有雨露，愿你在那里没有田产。然后呢，接下来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继续来讲，他歌颂扫罗和约拿丹他们的英武，他们的成就。他说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飞跑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更强。以色列女子啊，你们要当为扫罗哭嚎，因为他们使你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 我凶悦纳丹，我为你忧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啊！英雄何进扑倒，占据何进密谋。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在歌颂的约拿丹和扫罗他们的英武的成就，因为他们已经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入征战许许多多的年，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有许多的胜仗，当他们打胜仗的时候呢，他们也带很多的掳物回来，他们的这些的掠夺的这些东西就分给当时的百姓，分给当时的妇女，所以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最后呢，他以来哀叹他的挚友而死来做这整首歌的一个结束。所以我们看见了大卫他在整个事件当中他没有任何喜悦，没有任何庆幸，没有任何觉得是说好像应该要怎么样高兴，甚至呢他还把那个报信的亚玛利少年人给杀死。因为十六节那里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吧，因为你亲口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整个事件当中他所注意到的并不是他自己，他虽然这个事情至终会跟他自己有关，也是因为这个契机就是扫罗的死亡导致他后来的登上这个王位，但是他却没有在那里幸灾乐祸。所以他的心意是这样子的，他的心意是思想到他所爱的好朋友约拿丹的死亡，他所心里面难过的是一个以色列人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只是整个季节转换的一个发生。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扫罗这时候已经离开了，所以就时间点来讲，扫罗的死对大卫来讲是一个转捩点。在15年前，大卫曾经被高利为王，那是在撒母耳记上16章所讲的。但是自从他被撒母耳高利为王之后呢，这段期间跟随大卫的乃是逼迫、痛苦、逃亡，一点点没有成为王的样子。然而神的时候到，旧的君王过去，新的君王将要起来，神要成就在大卫身上的心意正在逐步的来实现。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地点，第2章第1节，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那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就说，上希伯伦去。来到希伯伦，这个城是怎么样的一个城？这个城是一个他们犹大的族长加勒的一个产业，也可以是比拟来讲，就是比喻上来讲，就好像是犹大人这个宗族的一个首都啦，有点是像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对犹大人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城呢也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遇见神，然后在那里筑坛献祭之处，是在创世纪13章那里有讲到的。所以本来大卫所居住的地方是哪里？是喜格拉。喜格拉是一个小城，而且是本来是非利士王加特王雅吉，就非利士人的王加特王雅吉送给这个大卫，让他暂时在那边居住的。但是呢，到这个时刻，大卫的心里面他也知道了，神的季节已经来了，他必须要做一个改变，所以他求问神，就神就告诉他是说，你要上到希伯伦去。所以在那个时刻呢，他就到了希伯伦。而他在希伯伦的时候怎么样呢？在第3节就讲了，他住在希伯伦城邑中，他跟他们跟随的人还有他们的眷属就到希伯伦的城邑中，然后呢犹大人就从四处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他本来呢只是一个好像土匪投资一样， 逃来逃去，跑来跑去，好，居无定所。那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小的城，好，叫做喜格拉。但现在呢，神就开始提升他，把他从一个小城，而且是外邦人的城，慢慢的把他带回到神自己心意里面，让他成为犹太人啊、犹大人或者以后以色列人的这个君王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就在希伯伦那里受到其他的犹大族长的拥护高丽，然后使他成为整个统治犹大族的这样一个君王。那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都是有面临到很多选择的时刻。当大卫他面临到选择时刻的时候，他是很慎重的来求问神，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大卫来讲，他有没有选择？他有选择啊。现在他在喜格拉已经站稳脚步了，不管好坏，不管大小，至少喜格拉这个城是他的啦，所以他可以选择留在喜格拉成为一方之霸。但大卫他的反应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他认识自己对神是一个有需要的，他需要神来带领他，他不是说要凭着自己的意思要走自己的道路。所以在第二章的一开始，他又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他就一开始就来求问神，他把他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他求神来带领他。第二个，我们看见他跟神的祷告是很明确的，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大卫说我要上哪一个城去呢？大卫没有祷告说神啊求你带领我去吧，他没有讲说什么地方，他就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哪一个城去可以吗？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祷告。那事实上我觉得有时候祷告我们也要明确一点，不然的话等到神成就的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是不是神给我们成就的，我们都傻傻的糊里糊涂的不晓得。第三个，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是尊重神，他尊重神的计划，尊重神的时间，尊重神的方法来成就神要立他为王的目的。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手想要成就，他有几次可以杀扫罗，但是他都没有这么样的去做，他尊重神的时间，神的计划，神的方法。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就是说大卫他在面临到这个转换的一个季节的时刻，他不是靠着自己，他乃是求问神，他不停的祷告，他不停的求问神，然后让神来对他来说话，让神来对他说话。然后从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开始先这样讲好了。然后后来这个又发生一个小事情，就是说大卫他善待这些基列亚比人，因为这些基列亚比人帮助这个扫罗的尸首从敌人的城墙上面拿下来，然后并且安葬了这个扫罗的尸首，所以他就来善待他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在生命转换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的危机跟到一些的挑战，也许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就是说当我们面临到季节转换的时候都必须要有一个调试的一个时期。好比是说你今天你家里面多了一个小宝宝，那你是不是要学着怎么换尿布啊，学着怎么喂奶啊，学着怎么样照顾这个小朋友啊，这很多事情必须要学习的。或者是说你搬家搬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哎，你在这个新的地方你可能不熟悉这 shopping 去哪里买东西啊，或者是学校怎么样，或是什么医院在哪里，或是什么一些东西在哪里，你必须要去了解它。或者你换了一个工作，或是工作里面你做调整的职位的话，你一定也是要去尝试去了解它，对不对？新的工作你就是要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它。那同样的在这个大卫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他已经成为一个王了，虽然这个时刻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挑战，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困难。这挑战和困难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扫罗的元帅 叫做亚尼尔，第八节哈，扫罗的元帅，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哈，就将扫罗的儿子，就是没有被杀那个儿子伊斯波设哈，带到马哈念念，然后呢，立他为王，在那里治理基列亚苏利哈、耶斯列、以法莲啊、便雅米和犹大的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6个月。所以在那个时刻呢，是两个王争霸，或者两个家在争霸，一个是扫罗家，一个是大卫的家。扫罗的家呢，就是除了犹大支派以外的其他的众支派，好，来跟随的，这个亚尼尔跟这个伊斯波设。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犹大支派，好，他们就跟随着这个这个大卫哈，跟他的跟从的人哈。然后在那里哈，我们就看见了他们有一次就相遇，并且争斗了哈。那个时候12节讲到是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哈，他们从马哈念出来哈，到基片去哈。那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哈和跟随他的仆人哈也出来，也往基片那边去呢。结果他们就在那边相遇，然后相遇之后呢，两边的元帅就派着他们的少年人去那里彼此征战哈，彼此征战哈。所以后来一开始呢，就一边呢就派了12个少年人，那伊斯波设就是等于说亚尼尔那边的人哈，就派了12个少年人，大卫的仆人呢也过去了12个少年人，就一起征战。后来呢，这征战就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哈，激烈到后来哈，就开始彼此在那边等于是说有一个小小的战役产生了哈。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哈，叫做亚撒黑。亚撒黑呢，就是希鲁雅的其中一个儿子，就等于是说约押的弟弟啊，约押的一个弟弟。他这个人哈，在18节形容到他这个人脚步非常快，好像野鹿一般哈。所以我就相信，如果他跑这个奥林匹克的话，他一定是很容易就得到名次了哈。他跑得非常非常的快。结果这个时候亚撒黑呢，他就看到亚尼尔了。他可能心里面想说，这是一个对方的一个主帅，我万一追上他，我万一杀死他，那么我一定有很大的功劳，很大的成就。所以他就一直来追赶追赶追赶这个亚尼尔。然后亚尼尔他就回头过来说，哎，你是亚撒黑吗？亚撒黑说，是啊。然后亚尼尔就跟他讲，哎呀，你或者是向左边，或者是向右边，随便抓住一个少年人跟他们决斗哈，来攻击他们就好，你不要来追赶我吧哈，我何必要杀你呢？但是呢，这个亚撒黑他仍然不肯离开哈，所以这个时刻呢，亚尼尔他就用他的枪的后蹲哈，然后枪尊就刺入到往后一轮，就把这个枪尊就刺入到亚撒黑的肚腹哈，就完全的刺透他，从前到后刺透他，所以呢，这亚撒黑就死了，就扑倒而死了。那因为这个事情呢，这个约押他们就收兵回去了哈，约押他们就收兵回去了哈，然后那个亚尼尔他们也收兵回去了哈。然后呢，在30节讲到是说，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众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啊，共360名，所以那个伤亡的比率是非常非常悬殊的哈，非常悬殊的哈。那第三章的第一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讲到什么呢？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我们知道至少有7年多的时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落哈。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了哈，你一个人即使神已经应许给你什么样的事情要成就，或者说你经历到一个生命的季节转换的时候，但那个转换那个成就不是就完完全全一帆风顺的，不是就你就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努力的，而是说你经历到这个困难，你经历到这个转换的时候，你仍然靠着主来胜过这样一个挑战，胜过这样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态势。从一开始大卫他们人数少，他们的资源也少，因为他只有一个支派，但是呢扫罗他们家伊斯波设跟亚尼尔有很多的支派，有很多的人，可是呢我们就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帮助大卫，使大卫的家呢就日渐强盛起来，扫罗的家呢就日渐的衰败下去，就日渐的衰败下去。所以我们在遇到转换的时候，虽然有时候遇到挑战，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不放弃。你不要看到一点困难你就 give up， 你不放弃，你继续仰望神，你就能够继续的来进入到一个神在你心意当中所预备所安排的一个计划里面，而且能够继续的来得胜。事实上在我们属灵上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属灵上面来讲也会遇到很多的征战，遇到很多的困难，好比是说肉体的私欲，肉体的情欲，这个世界的一个诱惑，还有魔鬼撒旦二者火箭暗箭的一个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要征战的一个战场，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当我们在面临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可以来决定我们的得胜，是因为我们做一个正确讨神喜悦的选择。当我们越多的选择讨神喜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加的强盛，反之呢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衰败。那在这里呢讲到是说这个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他在这边得了六个儿子，是由不同的妻子所生的。那事实上在后来呢也讲到，就是说在第五章的第十三节那里讲到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这些，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有十个左右，12个。好，所以他在希伯伦生了六个儿子，他在耶路撒冷生了12个儿子，这还没算女儿，对不对？这还没有算其他有一些可能圣经上没有写的。所以这里要回答刚才弟兄问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神的心意是不是就是一夫一妻，那为什么他还娶这么多的妻子？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记载，我们必须要从他的文化跟他的背景来去考量这样一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不见得就是对的事情、义的事情、好的事情，这我们也是要去了解。那我想就大卫来讲，他是在情欲上是比较软弱的，因为后来他也跟拔示巴有犯罪，所以我们知道他在情欲上他是比较软弱的。第二个，当时他们的这个婚姻有那种政治联姻的那个目的在，有政治联姻的目的在。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的一个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那亚沙龙是谁生的呢？亚沙龙是马加所生的，这个马加呢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所以呢其实是一个有结盟的意义在，有结盟的政治目的在。所以 我想我们必须要这样去看这些的事情。那 我们不能够是说他这样子做就是可以的，就是 OK 的，因为整个时空的大背景是不同的。那所以是这样。好，那我想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彼此分享一下，聊一下，就是说你有经历过季节转换的一个时刻吗？可能是新的工作或是新的角色，那当你在面临到季节转换的时候呢，你是如何来面对它的？好，那我们这就花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彼此分享一下。那谢谢每一位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我相信是说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变化里面都有神的手、神的作为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神在我们季节转换当中的一个工作。第一个呢就是看见神在环境当中他所做的工作，他在这里让我们见到神把大卫要做王的这些拦阻给他挪走。在第三章那里我们看见那个时刻 第六节哈开始讲到是说，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个嫔妃哈名叫利斯巴，然后伊斯波设就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发怒哈，然后他就质问，他就就是等于是说骂了他的这个君王哈伊斯波设哈，然后最后呢他就决定是说要跟这个大卫立约哈，所以十二节那里就讲到亚尼尔就打发人去见大卫，听他跟他说，这个我与你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十三节大卫就说好，我与你立约哈。后来呢在二十节就讲到亚尼尔就带了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然后大卫就设摆宴席，然后欢迎接待他，然后二十一节就讲到他们这样两个准备要立约这样一个事情哈。首先我们不晓得哈亚尼尔他是否真的与这个扫罗的那个嫔妃有染哈，那如果有的话呢，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如果是做这样一个事情，这代表的是说他是一个僭越，他准备要来继承这个先王所留下来的这个王位哈，所以呢这个伊斯波设他就来质问这个亚尼尔哈。事实上我在看到亚尼尔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谁你知道吗，想到鳌拜啦这个我们不是清廷的宫廷的戏有一个鳌拜嘛，对不对？这个人就很像他啦，我就觉得就是在王宫里面大有权势啊，然后他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哈。但我们后来就看见哈，亚尼尔他因为非常的愤怒这个伊斯波设对他的质问，所以他就决定辩解要来投靠大卫。而当他兴高采烈的准备去跟大卫结盟的时候，他却不知道死亡已经在门口了，他却不知道死亡已经在门口了。当亚尼尔来到大卫的时候，刚好约押不在，约押他出去作战了，所以二十三节呢我们就看见约押攻击敌人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亚尼尔已经从大卫那里离开了，所以后来约押一听到这个事情，听到说亚尼尔来见王，然后还他们准备还要立约，还要有很好的这样一个以后的这样一个合作，所以约押他就非常的没有办法忍受，他就去见那个大卫，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你以为亚尼尔来看你是有好意吗？岂不知他来就是来做奸细的，他来打探你的消息的，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二十六节那里约押就从大卫那里出来，就去追赶亚尼尔，结果呢就把亚尼尔给追回来，然后亚尼尔就回到了希伯伦。约押二十七节，约押就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跟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这是一个非常阴险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约押要杀死亚尼尔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圣经所讲的，他要来报杀他的弟弟亚撒黑的仇。因为我们之前知道亚撒黑跟亚尼尔是在战场上两兵交战的时候被杀的，而且亚尼尔曾经警告亚撒黑说，你去追赶别人，你不要来追赶我，我何必杀你呢？这样我有什么脸面见你的哥哥呢？所以他已经警告过亚撒黑，但亚撒黑不听，最后他才死了。但是亚尼尔呢，但是约押呢，他却透过这样一个事情，他是来公报私仇。他知道大卫已经跟亚尼尔结盟了，已经跟亚尼尔准备要立约了，然而他还做这样一个事情，他把私人的这样一个恩怨带到这整个一个国家的大事的里面。第二个，约押他杀死亚尼尔除了报仇之外，很有可能也是出于一个嫉妒的一个心理。他很惧怕亚尼尔得到大卫的信任，那么他自己做大卫王朝的这个元帅的地位可能就不保了，可能他就被取代了，可能他就已经 没有办法在大卫面前成为一个红人了，所以他就很害怕，他就因为嫉妒的原因，他想杀死亚尼尔。第三个错误的一个地方是希伯伦这个地方。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它是一个逃城。什么叫一个逃城呢？就是一个避难所，就是说如果有人误杀了另外一个人，他不是故意的，他误杀了另外一个人，他逃到这个城里面居住的时候，这个仇家不能够到这个城里面来寻仇的。其实有一点像这个味道了。亚尼尔杀死亚撒黑并不是出于本意的，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呢，约押他却在一个逃城里面，他却在一个逃城的里面，在城门的洞里面杀死了这个亚尼尔。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所以出于公报私仇，出于嫉妒，出于不尊重逃城这样一个的规定，约押他就杀死了亚尼尔这样一个事情，他就杀死了亚尼尔。那大卫他知道是说，如果今天亚尼尔要来跟我结盟，而却又死在我这里，那其他人会怎么想呢？其他人还有谁敢跟我结盟呢？敢来归顺我呢？所以呢，在三十一节的时候呢，大卫就吩咐约押跟随他的人，你们要撕裂衣服，要在亚尼尔的棺前来哀哭。大卫王自己也在棺的后面，他就在那里举哀，他就在那里厚葬着亚尼尔，大声的哭嚎，不吃东西。就到三十六节就讲到说，众民看见了听见了王所做的事情，就无不喜悦。三十七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这个大卫的一个本意。所以大卫他很会做，他蛮聪明的，他这个政治手腕也很厉害。其实我们在这个古装戏里面也看过一些，这蛮厉害的。所以我觉得是说，大卫他在这里，事实上他透过这样一个事情，他赢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他在那里他公开的跟约押划清界限，他谴责约押所做的事情，他在那边跟他划清界限，谴责约押所做的事情。接下来第二个事情发生了，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伊斯波设得知约押死亡的消息的时候，就大大的惶恐。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那时候所有的跟随伊斯波设的人也都在那里惊惶。然后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两个等于将军，一个叫做巴拿，一个叫做利加。然后这两个人呢，他们呢就想叛变了，因为他们想说，这整个扫罗家最强壮的亚尼尔都死了，这个大将军都死了，那我们岂不是也是要怎么讲，就是说看待情势嘛，就是要往这个比较强盛的那边靠拢过去嘛，岂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呢，他们就趁着伊斯波设在睡午觉的时候，所以第五节就讲到是说，那时候伊斯波设正在睡午觉。第六节，他们进了房子，假装是要取麦子，就刺透了伊斯波设肚腹，割下他的首级，然后把他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要来见大卫王，然后就告诉大卫王说，这就是你的仇敌伊斯波设的这个首级。就没想到这个事情不仅没有得到大卫的赏赐，更是因为这个事情被大卫来杀害。大卫怎么跟他讲呢？大卫第九节就对他们这两个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的这个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二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他流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吗？所以他就杀死了这两个背叛的人的军长，然后呢将伊斯波设的首级就葬在希伯伦里面，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看见大卫处理得当，更加使得人来信服大卫。那 也因为这一连串的杀害，我们其实有一个功课，第一个就是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凡是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至终自害己身。我记得那时候港剧有一个名言，我不晓得是哪一部戏，是哪一个戏里面讲的，说什么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嘛，啊，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你动刀，你杀别人，有一天别人也是要来杀你，别人也是要来杀你。当初亚尼尔杀亚撒黑，后来呢也被约押所杀。约押杀亚尼尔，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后来亚尼尔跟随那个亚多尼亚叛变，也被所罗门王杀掉。然后杀死伊斯波设的两个人，也被大卫给杀掉。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是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用暴力解决问题，至终就自害己身。报复是为自己寻求公义，因为他觉得别人亏待了他，别人对不起他，但是他为自己寻求公义要来报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做了很多不义的事情。所以自己跟伤害自己的，自己跟伤害的人无益啊，对不对？因为别人伤害我，所以我报复的时候我又做了不好的事情，那是不是别人说我就跟伤害我的人一模一样了？没有两样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要用这个暴力或是用以眼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来解决。第二个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就是说人的邪恶却成就了神的义。固然人的罪恶呢是不可取的，人的罪行是不可取的。好比是说，约押杀了亚尼尔啊，然后这两个叛变的军长啊杀了伊斯波设，但神却能够使这些罪行至终达到一个美善的一个目的，就是大卫登上王位，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神有没有创造罪恶？有没有创造邪恶？没有。神从起初一开始造天地的一切，就看这个是美好的。神造了什么，就说看这个是好的；神造什么，就看这个是好的。神没有创造邪恶，但神叫万事万物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和工作。所以当我们遇到邪恶的时候，遇到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气馁，因为神能够至终叫万事成为美好，叫敬畏他的人来得着益处。那我想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包括约瑟。约瑟在创世纪最后的时候也这样的说，你们的本意本是害我，但神的心意却是好的。所以神透过了那个不法不义的事情，包括把约瑟当作奴隶卖到埃及这样一个事情，最后成了拯救了这个他们全家人的性命这个事情，这是非常的奇妙的。那接下来我们来一点分享跟讨论，就是说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奇妙的把障碍挪去吗？当时你的感受是如何的呢？这个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经历过神帮你在生命当中的一些障碍挪去，那你那时候感受是如何？好，我们这时候花一点时间来分享。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相信说不管是外在的障碍上里面的障碍，神都有办法来工作，都有办法来挪走。好，在第五章我们就看见了，这时候以色列的众支派跟长老他们就来到了希伯伦见。见大卫然后呢他们就要来高抹大卫为他们的君王所以在第二节他们就讲到是说，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是说，就年龄上大卫登基的时候是30岁，30岁呢在 利未人来讲呢，是他们开始服侍神的一个年龄，在那个民数记第四章第四章就有写了。那耶稣出来的服侍的时候是几岁？也是年约三十岁，所以也是年约三十岁。大卫从头到尾做王了多久？
40年。
那圣经当中有的时候是以40年为一个 generation， 为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多久？40年嘛，然后直到这个不信主的一代过去，直到不信主这一代过去，神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那在使徒行传13章的36节讲到，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代或者一世的人就睡了，就归到他祖宗那里。所以我相信大卫是神的器皿，大卫是神的器皿。大卫从他开始出来正式做王，就是在30岁的时候，一直到他做了王40年，就是服侍他那一代的人，那个 generation 的人。我相信这个是神的刻意的在大卫生命当中的这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大卫是被称为神心意的人。第二个，在身份上来讲呢，大卫他是一个牧养以色列民的人。他这边讲到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大卫在之前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牧羊人嘛，对不对？他还没有被高立以前，他就是一个牧羊人。圣经当中多次的形容神是我们的牧者，以色列的领袖也被称作是牧人，牧养神的百姓，在耶利米书23章讲到，诗篇78篇也有讲到，牧羊人的工作呢，就是来喂养、引导、保护他的羊群，这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所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大卫，他就是按照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带领引领以色列人，这个就是神在大卫身上的一个托付和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大卫呢，他就定都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第5章第6节说，大卫和跟随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的耶布斯人。但是那些耶布斯人呢，就嘲笑他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绝不能进这个地方。意思是说怎么样，我们这个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不叫做耶路撒冷，叫另外一个城的名字，我现在有点忘记了。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城非常的坚固，非常牢靠，在山上非常的稳固，所以呢，我们即使派瞎子派瘸子来抵御你大卫就绰绰有余了，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是这个意思。那事实上也是如此啊。耶路撒冷本身是一个非常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当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他们要来围攻耶路撒冷之后，围攻了好几年都没有办法攻下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但神却给大卫开了一个小门。这个小门是什么呢？就是从水沟上去来攻打，就是从水沟上去来攻打。所以事实上这个城是防守的非常的好，唯一能够进入到这个城内的呢，就是透过一个狭窄的一个水沟水道，透过这个狭窄的水沟水道呢，他们可以派那个小股的伏兵来进去，然后来攻下这个城，然后把城门打开。所以神帮助大卫透过这个小水道来攻克耶路撒冷这个城。所以后来呢，这个城就归于大卫了。然后第9节讲到，大卫就住在他的 fortress， 他的宝藏里面，给他的宝藏名字就取名叫做大卫城。然后呢，神又与他同在，第10节讲到神与他同在。那11节到12节呢，那个时候就讲到有一个泰尔王，这个泰尔王就是在黎巴嫩那里，有泰尔跟西顿，有泰尔跟西顿两个都是沿海的城市，他们就让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去，然后呢差遣使者还有木匠还有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12节讲到，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神与他同在，神成为他的保障。 而且神又透过一个人来帮助他，这个人叫做泰尔王，泰尔王，啊，对，
推罗王，推罗王，
对不起，
英文可能是泰，
这个我的泰尔推罗王，对，同样一个，同样一个，泰尔跟推罗是同样一个，
是，
但十二节我这个我非常喜欢哈。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为王。我想在大卫的身上过去十多年的逃难生涯里面，他有很多的为什么，他有无数的为什么。为什么神要拣选他而不是拣选他的哥哥他的兄长？为什么扫罗要恨他？为什么他要四处的逃窜？为什么他不能够和他的好朋友约拿单在一起？为什么神的旨意还不成就？有太多的苦难让人不停的追问为什么。但其实有一天，当神让你明白醒悟过来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问为什么了。就像刚才弟兄他也问说，讲说现在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有很多疑问，事实上就不再需要去问为什么了。因为你一下子就突然间明白过来，这一切都是有神的手、神的安排、神的计划、神的慈爱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就是说神让这些事情发生，至终是有他自己最美好的一个目的。最后我们来花时间讲第六章，这个约柜反抵到耶路撒冷。在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坚定了这个他的这个国家了，他就决定要把耶路撒冷运回来。所以在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大卫聚集以色列中挑选了3万人，然后呢就起身要到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在两基路伯上面的一个约柜，他们将这个约柜来运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方式呢？是把它放在一个新的车子上面，然后呢亚比拿大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来赶车。正在赶的时候呢，第六节讲到牛惊跳或牛失前蹄，然后乌撒就伸手扶住了这约柜，然后神向乌撒发怒就击杀他。第九节讲大卫就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肯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然后呢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3个月的时候，神就赐福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和他的全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柜的事情。事实上从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的19节一直到第7章的第1节，那时候讲到就是说约柜自从被非利士人掳去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回到会幕。他从非利士地到博士麦，然后再到伊列基列亚耶林人亚比拿达他的家中，有20年的时间。所以在约柜被运到大卫想要把他运回来之前，他已经在基列亚比人的亚比拿达的他们家里面有20年的时间。这个地方他讲到巴拉犹大，你如果回去看那个 NIV 的圣经，你就会知道这个巴拉犹大就是基列耶林，是同一个地方，是不同的称呼不同的叫法，还有审核是有人叫湾区一样。所以那个时刻他就说要欢喜快乐去迎接约柜回来，他就甚至带了3万人同去。但这个时刻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牛车突然间惊跳，然后乌撒伸出手来扶住他，结果他就被神击打了，他就被神击打了。那为什么神要击杀乌撒呢？这看起来不是好事吗？他不是一个好心说要防着这个约柜掉下来吗？但其实这件事情显得他的心里面是不尊重神的。同样在 NIV 的 Bible 里面他讲到是说这是一个 irreverent act， 就是没有尊敬神的一个行为。你要知道乌撒是谁？乌撒是亚比拿达的儿子，而且这个约柜在他们家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然后呢他有一个兄弟，这个兄弟叫做亚西约，这个亚西约跟乌撒是同时跟着 约柜从他们自己家亚比拿达要到大卫的城里面的。两个人当中，亚西约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有乌撒他去伸手扶了这样一个约柜，扶了这样一个约柜。更何况你如果回去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结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约柜会被运到亚比拿达他家中的人呢？就是因为之前的博士麦人他们不尊重神的约柜，他们 擅自要观看要来触摸约柜，所以才很多人死亡，所以约柜才被送到亚比拿达家里面。所以我相信乌撒对这些事情不是完全一无所知的，但他仍然做这样的事情，他就受到了神的击杀。大卫搬运约柜的时候犯了几个错误呢？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个，他浩浩荡荡的找了一大票人要去接约柜，然后呢又是拿着车子，跟以前腓力斯人一样拿着车子要去运约柜。他不了解，他可能忘记了约柜的运输只能够由祭司用肩膀抬穿过约柜两侧金环的那个杠，就是约柜是要立位人或者祭司去抬的，这样才可以的。他完完全全忽视了约柜的主角所要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自己，他忘了约柜的主角神是怎么想的，怎么要的。但我们看见神其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他让大卫看见神赐福给一个人叫厄别以东。这厄别以东是什么人？是加特人，是跟哥利亚同一个城市的人，也是他曾经去逃难住过的一个地方的人。对，所以他是腓力斯人，是外邦人，可是却因为这个约柜在这个外邦人厄别以东那里，神仍然赐福给他。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 realize 他自己的错误了。他 realize 自己错误之后呢，他在十二节到十五节他就转忧愁为欢喜，他就按照圣经当中所教训的，就献牛羊为祭，献上燔祭，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呢，我们也看见是说大卫在耶和华面前他就欢喜快乐了来跳舞。十四节讲到大卫就穿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欢呼，然后把这个约柜迎回来，约柜迎回来。那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事实上虽然大卫他自己不是亚伦的后裔，他不能够承接祭司的职分，他不应该穿这个以弗德的，但神没有责备他，神没有责备他。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真实的敬拜神比他外在的身份在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是更加的重要的。人是很容易看外貌的，好比米甲他就看不起大卫的这个举动，但神是看内心的，神知道大卫对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我们做简单祷告。